你要掌握价格指数这个概念啊。同样的，要回到原始的研究者那里去，看看原始的研究者他们面对的是什么问题，他怎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，要这样来学习这个概念。那原始的研究者他面对的是什么问题呢？他要计算这个经济的平均价格。那你可能说啊，平均价格好办啊，算个平均值就行咯。是的，算个平均值就可以了。但是平均值呢，有算术平均值，有加权平均值，那你选哪个呢？当然了，你肯定要说呢，选加权平均值。因为算术平均值啊，它是把不同的家乡啊看作平等的，把他们呢当作是重要性相同的东西。但在现实生活中，但在现实经济中，不同的商品它的重要性是不一样的吧，它的地位是不一样的吧。那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呢？我用加权平均值吧。那个相对重要的商品呢，我在它的价格前面啊，给它乘一个更大的权因子，或者说呢，乘一个更大的权重。那个相对不那么重要的商品呢，我在它的价格前面啊，给它乘一个小的权因子，或者说呢，小的权重。然后把它加起来算个平均值，这个就是啊加权平均值。那我们可以继续的追问，这个权重啊怎么选择呢？选什么权重合理啊？你很自然就会想到用这个商品的产量去做权重是最恰当的。你看呢、啊、你研究这个研究的路径呢、啊、你自自然然的就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吧。正如当初那个研究者那样做的。是的，计算平均价格所选择的权因子啊，就是那个商品的产量。问题是，我们是要算整个经济的平均价格，然后呢我们一算出了全部商品和劳务的加权平均价格，为什么不到此结束了，还要继续的搞价格指数呢？这是因为啊，价格是用货币度量的，也就是呢用元度量的。可是我们学微观经济学的时候，我们知道啊，今天的一块钱和明天的一块钱啊，价值是不等的。因此啊，本质上今天的一块钱和明天的一块钱啊，其实是不同的钱。表面上看起来这个价格都是用元在做度量，可是呢此元非彼元啊，他们是不同的元啊，仍然是不同的度量单位。你是不同的度量单位，那么就没法简单的做比较，没法简单的呢做加减运算。所以我们仍然要怎么样，仍然要把这个不同的量纲给它要么去掉，要么呢给它化成一个，要么去掉 变成一个存量，要么呢给它统一量，给它统一量纲。这就是价格指数要做的事情嘛，这就是从拼，这就是从加权平均价格走向价格指数要解决的问题啊。那么大家想一想，面对这个问题你怎么来解决它嘛？经济学家想到的办法是选择某一年作为基期，然后呢用基期的价格去度量其他各期的价格，用基期的价格去度量的其他各期的价格，再一个就是价格指数。那用一个东西做标准去度量其他东西，在数学上是不是就是做除法呀？所以价格指数啊，就是用基期的价格做分母，去除了当期的价格，这就是价格指数吧。于是乎呢，我们就得到结论了，价格指数是一个平均价格，它是用当期的加权平均价格除以基期的加权平均价格，仍然是个平均价格。但是这个平均价格呢，它是一个存量，或者一定要说量纲呢，这个量纲啊是基期的价格。所以价格指数啊是平均价格，但是它不是用原度量的平均价格，而是用基期的价格做标准，度量的呢当期的平均价格。这个值呢不仅仅是反映了价格水平，反映了平均价格，同时呢它也反映了当期相对于基期的变化。所以价格指数啊，一方面反映了水平，另一方面呢反映了变化，把这两个啊看似矛盾的东西把它统一到一个价格指数中去了。你看了学习，如果你沿着我这样的方法，沿着我所指的这条路去学习啊，你就很容易呢不但知其然，而且呢一定呢知其所以然。